Charles 你好，早前读了你们那本《住以人为主》一书，书里面有十个社会房屋住客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和改变都反映了你们社会房屋共享计划所带来的正面社会影响。不过那些故事如果反转过来看的话，其实都间接讲了如果未有社会房屋支援的劏房基层街坊的处境其实是绝不好过的。正如书入面那位有三个细蚊仔的妈咪陆女士提到，她实在不敢想象如果他们一家五口仍然住在那个厨厕合一的劏房，是可以怎样挨过一波又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还记得当日我们对社会房屋这个议题感兴趣，其实是源于我们当时尝试了解荷兰租管设计所引导的。我们留意到荷兰实施力度极强的租管，但是就未见到他们的出租住宅市场是有大幅萎缩的情况。之后你发现原来社会房屋是当地主要的房屋供应之处，就兴冲冲地走来跟我分享。现在不同的社会房屋项目已经陆续上马，但是我们都明白到要照顾基层市民在轮候公屋期间的住屋需要，发展业主和租客都拥有相对对等议价能力的健康私人租务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个需要租务管制立法。法例不单止保障业主的权益，亦都要确保租约的内容和住屋条件可以照顾到租客基本安全和人道的居住需要，从而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这个议题不单纯是房屋市场的问题，更加是社会民生的课题。当年我们参考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 Christine Whitehead 的研究，以租管入面有没有规管租金水平、加租幅度、租约的稳定年期和執法机制这四大项目做指标，去看回2004年修订了之后的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是否够力。咁我哋都明白到呢，当年嘅修例令到本地租务条例嘅力度被削弱到差唔多有等于无，亦都令到不适切住房好似雨后春笋咁激增。官方嘅居住环境欠佳住户嘅估算数字由2013年公布嘅74900户大幅增加到2020年底公布嘅122000户，亦都正正係一个严峻嘅信号。违法改建劏房的乱象由上届特首在任的时候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现在甚至乎蔓延到去工厂大厦和寮屋农舍。劏房业主大部分都没有入职，只是藉着非法改建单位去谋取暴利，但是同时以完整不分间单位的较低租值去缴纳差饷，透过这样去逃税。他们推出的单位多数质素恶劣，但是尺租呢就可以远超过同区无分间的单位。部分无良业主更会巧立名目去揽收水电开支，但是租客偏偏却投诉无门。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底下，非法改建的劏房亦都带来了社区健康和公共卫生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检视过30个设计相对严谨和实证水平较高的研究，归纳了过度挤迫的居住环境其实和肺炉以外的上呼吸道疾病传播是有中度至明显的关系。但是很可惜，我们要去到第四波疫情在劏房林立的大角咀爆发，政府要以封区这个极端手段去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社会才意识到劏房问题不只是一个 K 型的房屋市场，亦都可以带来极大的社会成本和风险。现时公屋一般申请者和长者一人申请者分别要等 5.7 年和 3.4 年才有机会上楼，而非长者一人申请者更加是上楼无期。一想到他们在漫长等待上楼的期间 是要栖身贵租但是环境恶劣的劏房之中，备受剥削，还要日夜面对感染的风险，就令到我和你都悲愤交集。去年政府成立的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已经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完成最后一次的会议。在传媒里面得知，小组将会建议政府推出劏房租管，要求业主签订标准租约，同时规范劏房业主在头两年不可以加租和滥收水电费。若果之后要加租的话，就以 15% 做加租上限。租客亦都可以在头一张两年租约完结了之后，拥有一次优先续租权。不过令人失望的是，小组应该不会在最终报告里面提出厘定起始租金。这个会留下一个很大的漏洞，令到无良业主会有机会狮子开大口，在租管推出之前就大幅加租，而推出租管之后，他们亦都可以用极不合理的租金水平去放租，令到议价能力薄弱的基层街坊继续肉锤砧板石，他们就唯有用压缩其他生活的必要开支，甚至乎透过借钱去应付交租。我但愿立法会在审议劏房租管条例的时候，会加入翻法定起始租金这个关键元素去堵塞漏洞。其中一个厘定起始租金水平的可能做法，是参考过去本地租管的安排，透过参考同区的其他单位的租金，去为出租单位定出相应的市值租金。要改善未有公屋支援的基层街坊的住屋困境，其实是需要三管齐下的，包括增加公屋供应、推出过渡性社会房屋和推出到位有力的劏房租管。我们仍然需要在民间努力推动，一起加油啦。 KIF 2021年3月27号。